弟兄姊妹好，我是周乐平，向你问安。我们今天继续看以赛亚书第一章，上一次我们看到第九节，从第一节开始到第四节是讲到以色列人怎么样子对神的那种态度跟行为，他们离弃了神，他们背离神。然后第五节的第九节就描写他们所遭遇到的一些的苦难，神用各种的方法来鞭策他们，来提醒他们，目的就是要他们醒悟，要他们回转。那么现在到了第十节，就讲到他们在献祭的这个上面对神所做的一些事情。以色列人是神的儿女，他们一直对神都似乎是很尊重的，那神是他们生活的中心。可是他们后来的态度，我相信跟今天许多教会的光景是没有两样。我想这是人性的一个可悲的一件事情，就是慢慢慢慢我们在神的面前态度行为就离开了神所对我们要求的一些原则跟那个样式。所以呢，从第十节到第十五节，先知就指出来，以色列人虽然在外表上对神还是有那种宗教的各种的仪式，好像在献祭上面能够符合一切神的要求，就是律法上面的要求了，可是因为他们在神的面前，他们的心不对，他们的生活不对，换句话说，他们有罪，因此上他们在神面前所有一切的这些宗教的行为都不被神所接纳，表面上做得好，其实是一些空的一些形式。所以我们现在来看第十节，来看第十节，先知说，你们这索多玛的官长啊，要听耶和华的话，你们这俄摩拉的百姓啊，要侧耳听我们上帝的训诲。我再一次提醒弟兄姊妹，以赛亚书是诗歌的题材，常常用那种我们中文叫做平文，平文体，就是两节圣经两句话讲的同一个意思，但是用不同的方式来表达。所以我们常常看到在以赛亚书里头有这种的文体，在中文里头最常见的一种就是王勃的《滕王阁序》。我相信假如我们读过古文的，我们都知道啊，一开始他就叫南昌故郡，洪都兴府，这两句话讲的同一件事情，同一个地方，但是这当时的文体就是这个样子，用两句话，用两节圣经来讲的同一件事情，用不同的方法来表达。以赛亚书也是个样子，当先知对耶路撒冷的百姓来呼叫的时候，来提醒的时候，他说，你们这索多玛的官长啊，要听耶和华的话，你们这俄摩拉的百姓啊，要侧耳听我们上帝的训诲。讲的同一件事情，索多玛、俄摩拉都是指着耶路撒冷而说的，换句话说都是指的犹大的百姓说的。在上一节第九节不是讲，假如不是万军之耶和华给我们稍留余种，我们早已像索多玛、俄摩拉的样子了。我们上一次看过了启示录是一章第八节，那你在使徒约翰的预言里头就干脆的把耶路撒冷就称为索多玛。现在先知也同样的用索多玛跟俄摩拉来称呼耶路撒冷。我不知道弟兄姊妹对旧约有多少的根基，那么我想也许我们应该要交代一下，索多玛跟俄摩拉上一次我讲到是两个在平原 就在约旦河的东边，死海的边上有两个从前的古城，后来是神因着他们的罪恶浩大，从天上降火把他们整个的毁灭的。所以这两个城常常在这个圣经里头被提出来做例子，就是讲到当一个城，当一个百姓罪大恶戒的时候，神可能就从天上降下灾祸来毁灭这个城。所以今天我们也常常听到，假如美国继续这样子腐败下去的话，将来就是索多玛跟俄摩拉的一个下场。我们来看看到底这两个城的光景是什么样，到底是什么。我们要回到创世纪十九章去，创世纪十九章24-25两节，当时耶和华将硫磺与火从天上耶和华那里降于索多玛和俄摩拉，把那些城，所以不只是这两个城，在那附近的所有的城市和全平原，便城里所有的居民，连地上生长的都毁灭了。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一个很特殊的一个例子，也是神在地上给我们立下来的一个榜样，就是假如一个民族一个百姓对神背离到一个地步，没有可能再回头了，那么神往往会借着这个方法来毁灭他。所以在第十节，先知就对耶路撒冷的官长跟耶路撒冷百姓，称他们做索多玛的官长、俄摩拉的百姓，他说你们要听耶和华的话，要听我们上帝的训诲，话也好训诲也好，都是讲到神给我们所有的命令，所有的指点。在圣经里的有多种的名词来形容神的话，我觉得最特殊的一处是在诗篇第十九篇啊，我们可以看一看，这样子我们就知道在圣经里头表达神的话语用一种什么样子的词汇。在诗篇十九篇第七节到第九节，那里有六种名词用的来代表神的话语或者神的训诲。我们看，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能苏醒人心，耶和华的法度确定，能使愚人有智慧。律法也好，法度也好，都是指着神的命令，神的话。第八节说，耶和华的训词正直，能快活人的心，耶和华的命令清洁，能明亮人的眼目。你看，训词命令都是讲到神的话语。第九节，耶和华的道理洁净，存到永远，耶和华的典章真实，全然公义。所以我们就了解圣经里用多种的名词来表达神的话，看我们从哪一个角度来解释神的话。所以这个地方先知对耶路撒冷当时做官的跟百姓在讲，你们要听神的话，要听神的话。然后十一节就说到有关他们在神的面前献上牺牲的一种情形。我们知道献祭是以色列人生活里头主要的一部分，原因在什么地方？因为献祭，亲爱的弟兄姊妹，就是神对以色列人的一个预表，从开始就告诉他们，我们这些有罪的人在神的面前站立不住，必须要有牺牲来做我们的替身。这个就预表将来必须要有一个弥赛亚来到地上替罪人舍命而赎罪。多年来神就是借着这些礼仪来提醒以色列人，也提醒地上的百姓，让我们知道我们在神的面前是没办法的，是站立不住的，我们的结局就是流血死亡，没第二条路。在那个真正的救赎 那个救主还没有来临之前，神先教导我们，这是唯一的神所接受的一种赎罪的方法。加拉太书里头对这个讲得很清楚，我只是在这里提醒一下，就在十一节里头，先知就是讲到当时以色列人在神的面前所献上的牺牲，他是怎么样子来看待的。十一节，耶和华说，这里先知就引用神自己的话了，你们所献的许多的祭物与我合一呢，对我来说一点意义都没有，一点意义没有。你们所献的公绵羊的燔祭和肥畜的脂油我已经够了，公牛的血、羊羔的血、公山羊的血我都不喜悦。弟兄姊妹，我们要了解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若是去看献祭的事情，凡是燔祭都必须要用公的牺牲来这个献祭的。我相信这个也是告诉我们，将来为人舍命在神的面前表示全人的奉献，必须是要靠着主耶稣基督的，所以它是一个公的一个牺牲，用在燔祭上的。然后脂油跟血乃是献祭的你的最重要的一部分，这个血是必要的。为什么？圣经里的告诉我们，因为生命是在血的里头，生命是在血的里头，脂油是一个牲畜的最重要的这一部分，所以献祭给神的时候，血跟脂油必须要包括在里头的，血必定要流的，就是这个牲畜的这个命必须要整，血必须要洒在祭坛上的，脂油必须要烧在祭坛上的，所以血跟脂油在献祭里头最重要的一部分，比肉还要重要，比肉还要重要。然后我们看到第十二节，第十二节他说，你们来朝见我，谁向你们讨这些，使你们践踏我的愿语。这样子我们要了解先知在这里讲到神说话的这种口气，这里面的意思。首先他讲到，你们所献的那种祭物，虽然你们的方法是对的，你们好像是外表上是符合律法的，但是我不喜欢，对我来讲一点意义都没有。那么这里就讲到，其实你们到殿里头来朝见我是什么呀，就是好像我在向你们讨这个牺牲一样的。讨的意思就是指到好像这个决定的权柄是在人的手里头，你们的心思就是，哎，我给你的，我奉献给你的，我这个送给你的，好像这是我做的主。弟兄姊妹，为什么我们要献祭？我们献祭因为我们是站在有罪的，我们必须要死亡的这个地步，我们才借着献祭来满足神的要求，满足神的心意。这个是我们献祭的态度，不是说哦，我现在献祭了，那就是我来决定给神一些东西。这好像什么？这好像我们今天许多人在教会里的奉献一点东西，就自己很自鸣得意的，好像是我给神的什么。现在很多的教会里的一个人奉献了一点东西，教堂里头啊，把他的名字有些雕刻在墙上啊，有些雕刻在座位上。弟兄姊妹，这些说老实话，神所不喜欢的。到底我们为什么要奉献给神？不是说我们决定要给他什么，乃是我们站在一个带罪的死囚的一个地步，我们要借着献祭来让神不至于对于我们有那种愤怒，他的那种审判不立刻落在我们身上，是要这样子的一种心胸。所以你看着，你们跑到来朝见我，好像是我跟你们讨的，是谁跟你讨的？ 我没跟你们讨，你们要了解你来献祭的那个态度应该要正确，了解应该要正确，因为你们到殿里头来，到我的院宇来，院宇就是指着圣殿的中间的那个院子叫做院宇。你进来的时候，因为你的心态不正，所以你的献祭的这种姿态就好像什么，就好像践踏我的院宇，好像跑进来横行霸道那种态度，哪里还像一个戴罪的死囚跑得来要求神饶恕，不是这样子的。这样说我们今天在神的面前这种态度是不正确的。弟兄姊妹，我盼望我们能够读了先知这个书之后，我们能够了解我们跟神中间的地位，我们来到神面前的那种心态，这是神所相当相当看重的，相当相当看重的。所以神在这里所责备的是真正的从他的心里头所发出来的。那么到了十三节，他说你们不要再献虚浮的供物，这样说虚浮就是没有意义的，没有意义的，虚假的，不敬虔的，你们送来干什么？你们假如在我的面前没有敬虔的心智，不了解你们在我面前的那种状况，你看这些以色列人在神的面前横行霸道，横行霸道跑得来献祭，也完全没有那种战战兢兢那种敬畏的心，自己在神面前的那种态度，这么多年来在神的那种审判之下所受到的击打，如今在外敌的这种攻击之下，其实是种很可怜的一种情况，他们不了解，他们还在那里洋洋自得。所以神借着先知对他们的责备是很厉害的。那么下面神就怎么样子讲呢？他就是讲到有关身外的祭物的事情。他说香品是我所憎恶的，供物香品，弟兄姊妹，都是指着什么？都是指着没有血的一些东西。当以色列人在神那边去献祭的时候，有两种，第一种是他们送的有血的这种牺牲，另外还有一种就是无血的这种东西，就是他们都呈现上面，你像素祭了，像其他的，像这个乳香了，这一类的东西是另外的一类，另外的一类就此地所讲的供物跟香品。他说你们的祭物固然是我所不喜欢的，连你们所给我们这些供物跟香品也是我所憎恶的，因为你们的心不正，因为你们的心不正，你们在月说跟安息日并且宣召大会也是我所憎恶的。这个月数跟那个安息日等等都是指着一些的圣日。我们今天在神的面前其实弟兄姊妹日子是很好过的，我们假如说是能够主日到教会去敬拜神，平常我们去祷告会，那人家就看我们说这个基督徒算是蛮好的基督徒。可是在当时以色列的人他们的那种生活可以说是环绕在跟神的那种各种的礼仪的要求之下的。以色列人除掉了经常的这些节期，就是安息日，安息日是每个星期的，是不是都要有一天安息日，他们的安息就是我们现在礼拜六。然后月说，月说就是每一个月的第一天，说是第一天，我们中国人不是讲叫朔望嘛，说是初一，望是十五，所以他说每一个月说，每一个安息日，他说其他的这些宣召的大会，就是献祭的这些庆祝的节期，他说都是我所憎恶的。弟兄姊妹，在利未记第一章到第七章，第一章到第七章是讲到献祭的事，神对以色列人献祭的事情有很严格的一种要求， 他们所献的牺牲必定要符合他的标准，然后他所献的祭的各种的细节都很讲求的。我们可以很快的看看利未记，利未记第一章到第七章，这里都是讲到献祭的事情。第一章是讲到燔祭，第二章是讲到素祭，第三章是讲到平安祭，四章讲到赎罪祭，五章讲到赎愆祭，其实第五章里头也有一部分是讲到赎罪祭。所以在当时献祭有这五类，有这五类，然后第六章跟第七章就是讲到在献什么祭的时候，他们要怎么样子去献，要如何去献。所以利未记第一章到第七章都是讲到献祭的事情，然后利未记二十三章，利未记二十三章就讲到以色列人他们当守的节期。我们应该看一看弟兄姊妹，然后就知道我们今天因着主耶稣基督的救赎，在神的面前这个日子实在太好过了，实在太好过了。当初以色列人神给他们的要求太繁杂了，今天这些东西都因为主耶稣基督他自己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献了最后的最主要的这一次祭，唯一的需要的祭之外，我们今天没有什么献祭的事情了。我们今天在神的面前所守的这种宗教上面的礼仪太简单了，太简单了。我们来看一看利未记二十三章，你看讲到安息日，是不是这个是他们要守的节期，然后下面在第三段里头就讲到逾越节，第五节讲到逾越节是正月十四，然后从正月十五下面的这个七天就是叫做除酵节，或者说无酵节，无酵节这是第二种的节期。然后到了下面第九节又讲到另外一个，就是叫做初熟的庄稼的这个节叫初熟节。然后到第十五节这里又讲到第四种节期，叫做五旬节，叫做五旬节。然后到了下面第二十四节讲到另外一个节期叫做吹角节，然后在二十六节又讲到赎罪日，最后在三十三节讲到祝棚节。所以一共有七个节期，除掉了平常的安息日跟月朔之外，我们下一次再继续。